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4月10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早上在海南举行的博鳌论坛上重谈扩大开放的老调，唯一令人耳目一新的就是中国第一次希望外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无疑是针对美国一直抱怨中国以多种途径取得美国先进科技，方法包括强制美国公司转移技术以及黑客盗取等。不过习近平没有指出中国有哪一种知识产权没有受到外国的保护。中美贸易开战威胁甚嚣尘上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经济论坛发表演讲，主张中国加大开放市场，暗批美国总统特朗普贸易保护被认为是在安抚市场，为贸易战紧张降温，并且赢得全球市场上扬的好评。习近平讲话仅一小时以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先讲习近平讲话承诺早已是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内容，并说中国的开放不施惠于违反世贸规则动辄对别国发动贸易战的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律师科恩办公室美国华盛顿时间9日稍晚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员上门搜查，调查显示特朗普通俄门指控没有关联，而是相关特朗普当选前与一名性感女性曾经有过婚外情但付出封口费有关。特朗普对搜查事件愤怒以对，怒批丢脸。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早上在海南举行的博鳌论坛上重新谈起了扩大开放的老调。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树基的报道，习近平讲话唯一令人耳目一新的就是中国第一次希望外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无疑是针对美国一直抱怨中国以多种途径取得美国的先进科技，方法包括强制美国公司转移技术以及黑客盗取等等。不过习近平没有指出中国有哪一种知识产权没有受到外国的保护。据人民日报的消息说，习近平向世界表明态度，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宣布要干十件事情，还提到了三点希望。要干的十件事情包括去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份比限制的重大举措要确保落实，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的领域。下一步要尽快放宽外资股比的限制，特别是汽车行业外资的限制，加强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增强透明度，强化产权保护，坚持依法办事，鼓励竞争，反对垄断。习近平还许诺将相当幅度的降低汽车进口的关税，同时降低部分其他产品进口的关税。此外，习近平还提到了三点希望，希望外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据法新社日内瓦的消息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星期二4月10日公布的一份文件，中国已经向世贸组织提出针对美国的诉讼，以挑战特朗普政府对钢铁和铝进口征收税收的决定。进一步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报道称，具体而言，有关针对钢铁和铝制品的某些措施，北京方面已经在4月5日向世贸提交与美国政府进行磋商的要求。据了解，磋商是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决程序的第一步，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世贸组织发布的文件称，中国正在等待美国对此要求的回应，并希望促成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磋商日期和地点。在这份文件中，中国重申美国对来自世界各国的钢铁产品和铝制品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额外进口关税， 除了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阿根廷、韩国、巴西和欧盟之外，这项钢铝税已在3月23日生效。中国强调，美国总统还会考虑进一步调整额外的进口关税，或者使用其他手段，以及实施配额。按照北京的说法，所有的这些措施都违背了世贸组织的规则，而且这些有争议的措施有违作为世贸成员国的美国的义务。此前，新浪财经网也先在3月底时披露，中国向世贸组织就美国钢铁和铝关税提交申诉，要求美方赔偿因为关税而造成的贸易损失。
美国向世贸组织控告中国不公平贸易，台湾也要求以第三国身份参与。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双方软硬兼施，除了各自提出惩罚性的高关税货品清单外，美国与中国也各自将这次的贸易争端告上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 诉诸多边贸易体系解决。台湾经济部官员透露，针对美国控告中国专利许可及技术授权采取不公平措施的案子，台湾已经要求以第三国的身份参与，虽然没有发言权，但如果当事国同意旁听，就能取得美中双边资商的第一手资讯，有利于台湾制定因应策略，确保台湾产业跟整体经贸利益。不过，台湾官员承认，当事国有权拒绝第三国参与。根据 WTO 规定，会员国诉诸争端解决机制处理贸易纠纷，其他的会员国如果评估和这个案子有利益关系，可以在10天内提出要求，以第三国的身份参与。美国向 WTO 控告中国侵犯智慧财产权的案子，第三国要求参与的期限是4月5号，现在已经截止。已经提出要求参与的国家地区包括日本、乌克兰、欧盟、沙特阿拉伯和台湾。此外，中国也认为美国违反 WTO 的规则，在4月4号也向 WTO 提告，其他的会员国可以在4月14号以前要求以第三国的身份参与资商，但是目前还没有会员国提出。根据了解，如果台湾官方认为在中国告美国的案子当中也有重大利益关系，台湾官方不排除也要求参与，但是因为美中贸易角力目前还在持续当中，高关税制裁清单还没有确定，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台湾无论想要参与哪一个案子，当事国的中国大陆及美国都有权拒绝。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加州的100万非法移民获准拥有驾照了，第一位非法移民还获聘为政府的官员。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加州汽车管理局日前宣布，迄今已有超过100万无证移民获得了加州驾照。2013年由州议员阿莱霍提出的州众议院60号法案，要求加州车管局向无证移民发放驾驶执照。该法律实施后，截至今年3月31日，已经有100万零1000名无证移民获得了驾照。但这种驾照持证人不可以驾车或者乘坐飞机到加州以外的地方。阿莱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看到该法律正在按照当初的设想正常运作，并已极大地改善了100万无证移民及其家庭的生活。另外，加州议会参议院议长德里昂办公室表示，州议会规划委员会提名第一位无证移民担任州政府官职。33岁的马提奥是人权活动家，他将服务于加州学生机会与管道计划项目资助咨询委员会。德里昂在新闻稿中说，马提奥女士是一位勇敢、坚定、聪明的年轻女性，她冒着巨大的风险奉献自己，为在这个国家寻求一席之地的人而战。马提奥出生于墨西哥瓦哈卡，14岁随父母到美国。她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克拉拉分校法学院，在2016年通过加州律师考试。
韩国统一部的官员今天就朝鲜媒体报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的消息表示，朝鲜第一次公开韩朝首脑会谈的时间和地点，而且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提及了朝美对话，这不寻常。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韩联社报道说，韩国统一部的官员讲， 韩朝和朝美首脑会谈马上就要举行了。这次政治局会议是2015年2月以来的第一次，也是金正恩执政以后，包括扩大会议在内的第九次。朝鲜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主要的政策方向，报道相关消息本身就是赋予其一定的意义。朝中社9号报道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召开的消息，并且表示金正恩在会上对韩朝关系发展方向和朝美对话前景进行了深度分析和评价。就朝鲜把朝美首脑会谈称为朝美对话，韩国统一部官员表示，这可能是综合考虑了朝美正在进行的会前接触，还没有确定会谈日期等情况。韩国统一部官员还表示，最近朝鲜积极与国际社会改善关系，外务相访俄也是其中的一环。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日本前众院议长河野洋平率领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李克强提到了今年适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对进一步改善关系表示期待。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当地时间4月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及该会代表团成员。李克强称，近期两国关系保持改善向好势头，要珍惜这一势头，使双边关系重回健康轨道。李克强表示，近一段时间，中日关系总体保持改善向好势头，两国之间有不少积极互动，但也仍然存在一些挑战，要珍惜出现的好势头，保持远见和定力，为双方高层交往以及两国关系重回健康轨道营造有利气氛。有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吁日中展开首脑互访一事，李克强指出，双方构建良好氛围和民意至关重要，并希望日方做出努力。双方还就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展开了磋商。李克强表示，希望积极利用两国间存在的各种对话机制。李克强在9日的会谈中还提到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摩擦，认为贸易战中没有胜者，强调称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应展开谈判。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反恐调查报告逮捕了6名涉嫌恐怖袭击警官事件嫌疑犯。反恐警方昨天稍早在巴黎远郊78省行动，分别在数个家庭拘捕受控涉嫌于2016年6月在78省马南维尔袭击警官的嫌疑人员。2016年6月，一名身份为拉罗西阿普巴拉丁恐怖分子闯入警官家中，举刀刺死警官夫妇。阿普巴拉声称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圣战，恐怖分子在警方突击行动中被击毙。法国反恐警方对这一事件的调查锁定阿普巴拉周边的涉案嫌疑人，78省一位女性的警官被列入调查调查，因为该警官已经因他的女儿和一名女儿的朋友伊斯兰立场基金化遭到内部的调查。女警官的家中收留居住女儿和女�儿的朋友，女警官女儿的另外3名朋友均被警方逮捕。女警官的女儿被监视伊斯兰立场基金化，而女警官女儿的朋友数名均被列入伊斯兰立场基金化，疑似卷宗受警方监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律师科恩办公室，美国华盛顿时间9日稍晚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员上门搜查，调查显示与特朗普通俄门指控没有关联，而是相关特朗普当选前与一名性感女性曾经有过的婚外情，但付出封口费指控有关。特朗普对搜查事件愤怒以对，怒批丢脸。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中美贸易纠纷不断升级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十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内容被全球视为具有指标性的意义。法新社评论注意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讲话中批评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同时也响应了美国在本轮贸易摩擦中的诉求，承诺立即实施增加进口和放宽服务业、制造业准入的政策。在演讲前半段，习近平花了较长的篇幅阐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表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因此，开放还是封闭，前进还是后退，人类面临的新的重大抉择，习近平如实说道。随后他又话锋一转，批评贸易保护主义，这被外界认为是在不点名批评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措施。习近平说，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越发成就落伍，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四处碰壁。不过到了演讲后半段，他却强调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扩大进口。另外，在谈及具体开放政策时，习近平令外界感到他是有针对性的回应特朗普的贸易诉求。众所周知，中美贸易摩擦上周以来不断升级，特朗普政府提出，如果北京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出具体承诺并兑现承诺，并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华盛顿愿意放弃其关税计划。习近平在演讲中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他说，今年将推出几项有标志意义的举措。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去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今年将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完善加大执法力度，把违法成本显著提上去。这些表态皆被外界认为是在中美摩擦贸易谈判中抛出橄榄枝，有望通过这些措施来极力避免贸易战。过往市场准入问题使身为世贸成员国的中国在国际上饱受诟病，并成为特朗普猛攻的要害。好比路透社引述金融研究院学者管清友的话称，习近平今天对投资准入讲得非常具体，明确提出接下来重点是制造业，尤其是汽车，要尽快放宽外资股比限制。这一点和国内汽车厂商和市场已经相对成熟有关。另外有意思的是，在讲服务业时只讲了金融，对于医疗、教育等行业自然的跳过，显然还不在时间表上。管清友认为，主打进口牌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中国虽然进口总额不如美国，但却是40多个国家的最大进口国，而美国只有36个。换句话说，中国是更多国家的买家，这个地位的意义不在于赚多少顺差，而在于换取多少的政治资源。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特朗普周日出人意料的在推特上说，他和习近平永远是朋友，无论是在贸易争端上发生什么事。但他同时很快的又推文指责，美国进口中国汽车的关税只有 2.5%， 但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他续称，中国将取消贸易壁垒，因为应该这样做，赋税会变得对等，双方会就知识产权达成协议。有分析认为，特朗普这是暗示两国贸易争端已经取得进展。习近平的博鳌讲话看来对其两条推特都做出答复，尤其是最受关注的汽车关税，他明确表示说，今年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时间和幅度都承诺了，美方应该也会让步。 如果从习近平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推想，中美两国在贸易争端上的强硬声调似乎已有所减弱。另外，习近平现在公布的政策尽管符合全球化的开放趋势和国际社会的预期，但这些政策能否落实值得后续关注。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二面世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头版都以国内事务开篇。法国警方周一开始对长期非法驻扎在南部朗德圣母市原计划新建机场预留地的人士强力驱赶行动。马克龙政府的体制改革方案、合约法方案将如何改变企业在社会的角色？马克龙向天主教徒伸手，希望更多的政治发声和行动等，都是各报主要关注的内容。面对占领者，政府显示权威。费加罗报用头版及内页三版篇幅平息报道政府从周一开始的对靠近南特朗德圣母市放弃机场新建计划的机场预留用地占领者的强力驱散行动，共2500名警力出动参与驱散行动，宪兵与占领者发生冲突，一名宪兵眼部受伤，七人被拘留。虽然周一的行动完成了主要的预定计划，13个非法占领地被拆，十人被遣离，附近居民数年来首次感到了安宁。官方希望在数周内恢复朗德圣母的正常秩序，保持该地的农用计划，强调妥善安置占领者等，但预留区被重新占领的风险仍然很大。几所政党批评政府的强力行动是在制造混乱。周一，包括南特在内，法国全国共发生有支持占领行动的示威90多个。马克龙试图重建天主教与共和国之间的联系。法国总统周一晚间出席天主教法国主教大会，并作为时一小时的讲话。他提出对世俗制的看法，肯定世俗制并不否认宗教的作用。周二，多份报纸都对此做了报道。天主教十字架报以此为头版，标题是马克龙对天主教的政治期待。配发社评说，马克龙的这一公开讲话前所未有，无论从其讲话的内容，还是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对教会的表态，都是其前任从没有出现过的首次。其讲话内容之新，社评例举说，马克龙在讲话中肯定欧洲的天主教之根是显而易见的历史，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将这一天主教的枝叶用于贡献于我们的国家。他希望天主教徒在维护其信仰、维护作为人的尊严中，也在政治议题上发声和表达立场。左翼解放报头版继续关注叙利亚政府对古塔反叛军占领区使用化武攻击。在一名遇难儿童的大幅照片之下，报纸醒目的标题是有罪不罚到何时。报道说，再一次的化武攻击造成数十人死亡，加速了平民外逃，或许能促成目前为止始终反应迟缓的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在48小时之内对叙利亚做出决定性的回应。周二，各报有关中国的报道不多。经济性报纸《回声报》金融版刊载一篇分析文章，题为《中国不排除贬值人民币回应特朗普》，署名纳姆斯·卡西米的文章说，美中贸易战或许将扩及一个维度到金融货币市场。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国正在评估以人民币贬值是否能成为美中贸易战对美谈判的有效手段，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采取对中国进口产品增加关税，中国可能报复以贬值人民币以重新增加出口竞争力并抵消关税。文章说，尽管现在尚未做出这一决定，但是一旦采取货币贬值，将意味着一场宣战，必将导致美国的报复。美国财政部正在筹备发布其操纵货币国家的报告，而北京一直以来始终在华盛顿的目标之中。文章援引外汇分析指，如果中国在这份报告中被列为货币操纵国，将是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升级。 分析指，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正在显示特朗普政府希望货币走软。在此预期之下，美国美元疲软或将持续下去。自今年年初以来，美元的全球汇率已经下跌了 3%。以人民币贬值作为报复手段，是一把可能损及自身的双刃剑。文章回顾了2015年人民币贬值造成资本外逃的噩梦，提醒北京当局对此应当谨慎，因为人民币汇率的过度下跌会增加金融市场的动荡和资本外流，造成恶性循环。西太平洋银行的一名专家分析认为，中国不会采取这一手段。他说，人民币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它鼓励外国人收购中国的资产。中国在诉诸贬值这种激进的解决方案之前，仍然有其他多种的选择。日本大和证券的分析师也认为，与2015年相比，人民币的贬值会令中国受到比美国更大的损失。此外，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正常化的一部分，北京目前也正在逐步减少对于人民币的干预。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将播出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美中贸易冲突本在继续扩大，但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8日忽然在推特上发表推文说，不管我们两国在贸易争端上发生什么事情，我和习近平主席永远是朋友。他还说，中国将取消贸易壁垒，双方将就知识产权达成协议，两国都会有美好的未来。特朗普的语调与以前大不相同，似乎已有了解决争端的方案。但图片报继续报道说，美国在打击中国时又有了新招，那就是要对中国来的电讯技术产品施加惩罚关税。不管特朗普有什么招式，德国媒体认为特朗普赢不了的越来越多。且看近日来各报发表的评论，斯图加特报表示，现在美国的黄豆种植者要担忧他们的生存了，就因为他们最大的买主中国决定要对美国黄豆施加25%的惩罚关税。无论是特朗普还是美国的官方部门，都没有想到中国会这么报复。到今年秋季，中国完全可以放弃美国制造的大豆。可特朗普的共和党人11月面临国会选举，偏偏是他们的核心选民恐怕要对他们不满了。在海德出版的《迪特马周报》写道，特朗普玩的是个危险的游戏，他那由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粗鲁的民族主义混合而成的美国优先，很可能会以美国破碎而终结。同时和中国、欧盟打贸易战，特朗普是不可能得胜的。与此相反，特朗普偏爱破坏的倾向会使久经考验的联盟伙伴至少在经济问题上朝不利于美国的方向转移。法兰克福汇报以高瞻远瞩的目光写道，美中过招背后涉及的问题远大于贸易冲突，双方争夺的不只是世界贸易，而是世界秩序。中方因市场管控、滥用知识产权等受到批评，这很有道理。但特朗普攻击的是原则性的东西，是世界贸易系统，也就是中国的新强项。这是一场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战斗，但特朗普和习近平一样，思考和行动都从民族主义出发，这场战斗因此可能给双方带来严重后果。世界报认为，面对中国小小的挑衅政策，特朗普的反应就像一台推土机，立即把关税威胁加大了一倍。虽然欧洲很可能认为特朗普要打击中国剽窃知识产权等等都是正确的，但特朗普的行为带有严重损害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的潜能。目前还是坐山观虎斗的欧盟，到时可能会成为美中冲突的受害者。 南德意志报也认为，美中贸易冲突将会威胁到多个德国企业的利益，因为很多德国企业在中国和美国都有业务，比如德国宝马和奔驰汽车生产商向中国出口很多越野车，这些车辆大部分是在美国制造的。这一战略让双方大有赚头，但随着美中贸易冲突的升级，宝马和奔驰就都将成为输家，因为由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汽车有一半以上并不是来自美国企业，而是来自德国的宝马和奔驰。等到惩罚关税也落到他们的头上时，他们的日子也会很不好过。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反恐旧案新进展，一女警官疑涉窝藏罪遭拘。朝鲜把朝美首脑会谈称为朝美对话。美国加州100万非法移民或拥有驾照，第一位非法移民获聘为政府官员。特朗普受调查阴影，祸不单行，与小电影影星婚外情封口案律师办被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博鳌演说重谈开放老调，还希望外国保护中国知识产权。媒体多半认为，为回应特朗普抱怨，习近平提减汽车关税，美国向 WHO 控告中国不公平贸易，台湾要求以第三国身份参与。针对美国钢铝税，中国正式向世贸组织申诉。博鳌论坛习消会又雷声大雨点小，仅七分钟。经济学人报道，美在台协会新馆落成，特朗普获派博尔顿到台揭牌，台湾军舰抵达尼加拉瓜参与友邦国家联合训练，戴孝龙博鳌现身肆意摆脱古坛大鳄女婿政治风波。戴耀廷指出，我鼓励港人独立思考是踩到中共真正的红线。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连日来美中贸易战的战前锣鼓不绝于耳，冲突的起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之高已经无法让人接受。但在巨额贸易逆差数字背后，这场紧张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特朗普指责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让美国因此而蒙受重大经济损失，但围绕知识产权保护的争执的意义却远超出可以量化的贸易往来数字。中美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具体指什么？这场较量的意义何在呢？首先，特朗普对中国的指责针对中国的中外合资企业政策，认为要求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合资建厂，迫使这些外国企业不得不与中国企业分享技术以及专利。在特朗普看来，这导致美国技术革新的知识产权被侵犯，并对美国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特朗普声称，近日宣布的对中国进口产品征税近1500亿美元的威胁措施，就是对美国知识产权受到侵犯的补偿。特朗普认为，在美中货物贸易逆差3752亿美元之外，知识产权侵犯又让美国损失了3000亿美元。特朗普引以为惧的是美国知识产权保护委员会今年三月份更新的一份报告。根据这份报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因知识产权被盗而蒙受的损失在2250亿美元到6000美元之间。不过，这份报告并没有具体说明直接涉及中国的损失是多少。知识产权问题并不局限于在华美国企业不得已的技术转让。近些年来，中国对外投资迅速增长。2017年，中国在美直接投资已经达到290亿美元。这些投资最终比较集中于房地产业和旅馆业，但逐渐开始转向高科技领域。 美国外国投资审议委员会近年来已经多次出面阻止了一些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并购收购行动。今年1月，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收购美国速汇君计划失败就是其中的一例。但这是产权保护问题的实际意义远超出了即时的贸易往来数据。如果说巨大的技术革新能力是美国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基石的话，高科技既是面对未来世界大国商业竞争的重要法宝，也同样涉及各国的战略利益。三月底，特朗普颁布总统令，阻止了总部设在新加坡的半导体业巨头博通并购美国半导体业公司高通的计划，将其理由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同样，欧洲联盟近期也针对中国的海外投资行动，努力加强对欧洲战略性企业以及高科技领域企业的外国投资的控制。对于中国来说，在高科技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自然也同样有其战略意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0日在博鳌论坛上发表讲话时点出了要害。他表示，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事实上，中国政府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纲领的目的不仅仅是加强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地位，也是为中国在未来世界的大国竞争中创造条件。而在高科技领域的大国竞争中，中国也正迅速崛起。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年3月底公布的数据，未来三年，中国就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申请专利最多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就不难理解美国政府面对中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表现出的强硬立场。但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中国来说也同样重要。就在特朗普政府威胁以加征关税来反制中国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之际，中国政府也在三月初推出新的规定，针对中国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加强审查，并特别强调了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是商业竞争的核心，也是地缘政治中大国博弈的核心。而在这场博弈中，根据美国在华商会近日的一份调查，外国企业不仅面对不得已的技术转让，也要面对法律不健全、专利申请标准不严格、司法追究程序繁琐复杂等中国现实。而中国对资讯的严格控制与审查制度，也让外国高科技，尤其是信息企业一筹莫展。以上是今日经济。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节目。
各位听众，2018年年初，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的又一部新书在日本问世。作为一名对中国政局洞若观火的政治家，陈破空先生在这部新书中揭示了中共十九大之后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前景。在今天的本节目中，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破空先生，你好。
啊，主持人你好。
您在书中如何展望十九大之后的习近平时代？
我这本书是写于中共十九大之前，对中共的十九大做了一个预见。那么这本书是在2018年一月份出版的。我在那本书中的大部分的预言呢都兑现了，就是十九大习近平会空前的集权，集中权力，大权独揽，而且习家军会一马当先，当时我说占到中央委会60%以上，果然如此。而且团派江派都会受到排挤，十九大是习近平掌握权力迈上权力高峰的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十九大之后我们看到有新的变化，当时我预测十九大之后的习近平时代，那70%是走独裁之路，但是如果在人民的压力下，可能有30%的机会将来走上蒋经国之路，被迫实行宪政和政治改革。但是看来三月份召开的两会使这种可能性进一步的下降了，因为习近平在谋求他的长期政治和终身政治，他受到了国内外海内外的强烈的反对，这种反对，这种风暴舆论海啸对习近平来说出乎意料。也就是说，当他迈上权力高峰的时候，他实际上正在失去民心，甚至于失去党心。 因为他所搞的这个权力取消任期制啊，是不得人心的，是一种复辟的举动，而且极可能是上层达成了一种交易，就是由他停止高层反腐来换取政治老人和即将退休的政治局常委对他的支持，是一种交易，但这个交易却牺牲了13亿人民的利益，也牺牲了执政党本身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政治改革的预期可以说降低了。我这本书上写30%的可能在压力下要走蒋经国道路，但是这种可能性已经下降到了10%。如果真正中国民间还有意促进习近平走蒋经国式的道路实行政治的改革的话，不能是靠幻想，也不是期待，而是靠人们的努力，给他施加最大的压力，用人民的抗争和抗议来压加压力，再加上国际社会的压力，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习近平时代可以说是前途灰暗，对中华民族、对中国这个国家来说，应该是一个集权和废除终身制啊，是个不祥之兆。
和历届前任相比，习近平有什么不同之处？
我们知道，习近平他是太子党出身，他的父亲是中共的开国元老，跟毛泽东那一代齐平的开国元老习仲勋。那么当过政治局委员或副总理，也曾经是这个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说习近平上台标志着太子党和红二代上台，他跟北朝鲜的这种金家的世袭制相比呢，他不是直接的世袭制，他是混合世袭制。所以习近平他在中共的党内呢，给中共党内一个红色血统和这个合法性的感觉，但是对中国人民来说，这种合法性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人民并没有通过自己的选票，通过自己的意志来选择领导人，所以他仍然在民间并不具有合法性。因此习近平上台之后，他跟以前前任的做法不同的就是，他更多的利用党机器，利用共产党本身的资源来巩固他的权力，比如说抓住党政军大权，对人民来说他号称的是党指挥枪，但是在中共内部他是枪指挥党，他首先抓军权，进而去抓政权，因此巩固权力啊，相当的迅速。如果他跟前任有什么不同，他跟毛泽东相比的话，毛泽东属于第一代打天下的共产党的那一代人，跟他父亲齐平，他算第五代领导人，其实他并不是第五代，他是第二代，因为邓小平跟毛泽东都是属于第一代打天下的，那么江泽民、胡锦涛这些这都属于一个过渡时期的这些领导人，平民出身，非红二代或者太子党的，那么中共元老那一代的第二代就是习近平这一代，所以习近平真正叫做红二代，就是太子党，是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再加上他个人的特点啊，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啊，使他变得很多疑、很恨，就是按照北方话说很恨，所以呢，他上台之后，他的手法呢就比前几任呢显得改得更加强硬，而且我说过，他更多的是借助于他的红色血统、他的家族、他的党机器啊。这么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来巩固他的权力，就无可避免地使他走向一条更加人治、更加独裁的道路，说这个道路跟时代的发展、跟历史的潮流是背道而驰。另外他还有一个不同的话，就是他不像毛泽东、邓小平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所谓的革命的洗礼啊，久经沙场，也不像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些还受过一定的高等教育。那习近平成长的年代是混乱的文革年代，教育也不完整，然后也下个乡，也当个高干，所以说上下这些混乱的经验给他性格中有很多复杂的成分，所以在他运用权力的过程中更多的带有一些文革的烙印和文革的痕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在习近平治下在给文革翻案，在篡改教科书，甚至在私下鼓吹否定私有制等等，这些思想都是一个回潮，说是要纪念改革开放40年，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的一个否定，在某种程度上在继续操作毛泽东时代回归，这是一个危险的现象和危险的信号。
中国的经济局势面临着怎样的前景？中国经济是否可以长久地维持高增长？
这次我们看到习近平要集权，要搞终身制或者长期任职，给人的感觉好像他过去五年成就不错，其实过去五年中国经济下滑，增长减速，股市崩盘，一带一路是四面楚歌，在国际上的关系也很紧张。应该说从政绩上客观而言，习近平过去五年政绩上是乏善可陈，只是因为他这个通过选择性反腐削弱了党内政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加冕为不受限期制约的长期任职或者终身任职领导人是相当勉强的。所以现在的中国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我想习近平之所以要跨越任期长期执政或者是终身执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可能继续走下滑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人独裁的这么一个党、一党专政的一个国家， 面对经济形势能够完全这个封杀民众的抱怨甚至抗议，可能他们认为这种一党专政或者一人独裁的模式能够实现一个超稳定，去应对经济的下滑。这种应对就是禁止人们议论，不准人们说话，这个经济好也好坏也好由不得民众说话。
最近40年来的经济发展造就了中国的经济模式，请谈谈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什么？
中国经济模式的特点我们看到了，那毛泽东时代就不用讲了，计划经济，中国经济崩溃，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到了邓小平时代，实行改革开放，给人民松绑，中国人民通过重商文化和勤劳这个刻苦吃劳，再加上对外开放，有香港、台湾这些窗口，那中国经济是迅速的发展起来，恢复性发展，并且与人口基数和这个国土的这个辽阔的资源和国土，说中国恢复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事实上完全有可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形成，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也形成了另外一种模式，就是经济在增长，经济改革了，但政治并没有改革。说政治上的一党专政还存在，那么就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伴随巨大的官场腐败，这种官场腐败到了全覆盖的程度，所有的官员从下到上几乎都是贪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级别家家都是万贯家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腐败横行，所以本来腐败横行的时候，中国就是呼唤民主，只有民主和法治才能治理腐败，比如说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有独立的监督和制衡，迫使官员公布财产，只有这样的情况才能根本上反腐。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中共领导人，尤其习近平走的道路是搞人治而杜绝法治，搞一人反腐而杜绝司法独立，那么他最后就成了个选择性反腐，把反腐当成权力斗争的工具。我们看到中国经济模式就走上了一个怪圈，就是经济发展腐败，腐败发展，实际上就重复了5000年来中国王朝的一个历程。每一个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几乎都有中兴大治鼎盛，但是最后因为王朝腐败，然后王朝没落，最后是崩溃。所以今天的中共这个红朝看上去并没有摆脱历代王朝的窠臼，所以这种经济模式实际上是难以为继，对人民来说是掠夺式的一个经济模式，对大资源也是个掠夺式的。现在一带一路又到世界上去掠夺，我想这样的模式不仅对中国有害，而且对世界有害，而且它的前途是屈指可数的。
中国呢，倡导一带一路，推出亚投行，以及对西方企业的大规模收购计划，您认为主要意图何在？
我想这是因为中国崛起，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中国的经济果实又被一个党所垄断，共产党垄断了全国的资源和全国的经济果实，因此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权，超越美国、欧洲、日本这些任何一个其他民主国家的政权。那些国家可能国家富裕或者是人民富裕，但是政府并不富有，财政透明公开，而且受到国会的监督，这些预算都是受到制约。但是中国政府由于一党专制，手上的掌握的钱财是无穷的，所有的矿山甚至土地所有权都属于一党执政的共产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说是暴发户，腰缠万贯，因此这些钱并不是仅仅用在国内，因为如果说中国人的贫穷问题一下解决了，没有这个问题了，全都跨入了中产阶级，全都跨入了发达国家，那么他们的必然的诉求就是民主。我想中共呢是对国内老百姓的这个福祉有所制约，而把多出来的金钱到国际上去撒，撒金钱一方面可以扩大中共的经济利益和他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借机中共的权贵也落得有这些一带一路的项目、亚投行这些项目，因为这些项目可以国内立项就是他们腐败的根源，我想国际上去立项也可以从中渔利，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也是一个腐败的另一个源头，而且国际上的腐败可能更加隐晦。所以我以前说过，像一带一路、亚投行这些项目也可以理解成中共权贵啊对外洗钱的一个通道。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现在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好，中国法学家朱明哲在2017年2月号的《法学家》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司法中的 政治理论脉络，从政治理论和社会发展如何在法律解释，特别是在司法中发挥作用的角度来看法国司法实践中对不同宗教的区别对待。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介绍朱明哲的部分论述，有两个原因。一来，研究法国司法如何参与对不同宗教生活的规范和限制，这个题材很有意义。二来，朱明哲的研究工作超出了法理、法条和判例的分析，他的研究工具在线索上很丰富，他的研究材料又很具体，他对法国司法与政治关系的思考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朱明哲他描述说，当圣诞节临近时，法国各市镇政府在政府所在地前竖起圣诞树，在政府建筑上挂上由针叶类植物和缎带组成的装饰物，这种做法在法国司空见惯。有些小城镇它的政府还会按照天主教的习俗，在市政厅旁边或者大厅内搭建起临时的假马厩，摆上人偶，再现耶稣降生的场景。2016年，法国两个地区的自由思想者联合会起诉当地政府，因为搭建这一场景而违反了1905年《国家与教会分离法》第28条禁止公共机构建筑出现宗教标志的规定。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推翻了巴黎上诉法院关于中立性禁止公共机构搭建耶稣降生场景的判决。朱明哲分析，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强调，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和分离法确实要求政府在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尊重所有的信仰，不承认也不资助任何宗教。然而法院必须考虑耶稣降生场景的多重含义，不能仅仅将它理解为一个宗教象征。这个解释相当宽泛地解释分离法第28条，而这不禁令人好奇，如果公共机构在佛诞、开斋节等节日安排临时性的庆祝装饰，是否也不违背分离法第28条？这一判例加深了，而不是减轻了，人们对司法机构实际上不平等对待不同宗教的担心。如果所有基督教的标志都可以是文化性的，但所有其他宗教的标志却只能是宗教性的，再怎么要求平等对待每一个个人，主流群体对每个个人的信仰的不同印象，还是有可能会让个人遭受实质性的不平等。朱明哲认为，法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理解不同宗教的方式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从法国的判例来看，教义所要求的服饰行为仅仅是宗教性的，并且既可以因为保护宗教和信仰自由的规范而得到保护，也可以因为限制宗教活动的法律而受到限制。源自基督教的习俗、装饰、标志、服饰，有时以宗教自由的名义得到保护，有时却因为它文化、艺术、节庆特征而溜进了非宗教的领域，巧妙地避开了限制。所以人们隐约意识到，关于世俗性和宗教的解释之所以没有平等地对待个人，是因为没有平等看待他们的宗教。于是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困惑，上述判例明明对基督教符号和其他神教符号采取了区别对待，但对待每一种类别时却和过往的判例一致。这里存在着法教义学和法哲学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法教义学的发问让我们意识到，私人空间、公共空间之外还有另一种宗教文化的二分法。对此必须从法国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观加以理解。正因为面纱和柱旁代表的是一种群体身份认同，所以坚持所有人只能拥有一种身份认同的法国共和主义法律思想，认为它必须成为宗教符号，从而要么留在限缩了的私人空间，要么在扩张了的公共空间遭到制裁。 正因为马厩已经不再表达共和国公民以外的任何身份认同，所以它可以作为文化符号堂而皇之地进入公共空间。恰恰是法国共和主义的身份观，让上述判例实际上表现出高度的融贯性，平等原则和世俗性都服务于对这个身份认同的构建。果真如此的话，那么问题实在不在于法教义学，而在于法哲学。朱明哲说，作为法律解释的整体脉络的法国共和主义本身需要加以反思与修正了。刚才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法学家朱明哲在2017年2月号的法学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司法中的政治理论脉络》。以上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反恐旧案新进展，一女警官疑涉窝藏罪遭拘。朝鲜把朝美首脑会谈称为朝美对话。美国加州100万非法移民获准拥有驾照，第一位非法移民获聘为政府官员。特朗普受调查阴影祸不单行，与小电影影星婚外情封口案律师办被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博尔演说重谈开放老调，还希望外国保护中国知识产权。媒体多认为为回应特朗普抱怨，习近平提减汽车关税。美国向世贸控告中国不公平贸易，台湾要求以第三国身份参与。针对美国钢铝税，中国正式向世贸申诉。博鳌论坛习消会又雷声大雨点小，仅7分钟。台湾军舰抵达尼加拉瓜参与友邦国家联合训练。经济学人报道，美在台协会新馆落成，特朗普获派博尔顿到台揭牌。戴向龙博鳌现身，肆意摆脱古大鳄女婿政治风波。戴耀廷指出，我鼓励港人独立思考是踩到中共真正的红线。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孙云文、夏荣主持，感谢苏辉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接着下来我们将播出由贝纳巴赫所演唱的For the Roi 这首法语歌曲，来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Allumons un feu avec ce qui ne va pas, ce qui rend malheureux.Brûlons tout ça, réduisons en cendres les blessures, réduisons ensemble nos fractures, et ce sera, tu verras, un feu de joie, et ce sera, tu verras, un feu de joie.C'est les bûches, les reproches crétins, leurs minables embûches crameront bien. Feu d'artifice, si l'on jette dedans, amitié factice, amour décevant. Et ce sera, tu verras, un feu de joie. Et ce sera, tu verras.Un feu de joie, un feu de joie.
ce qui nous consommait. Soyons pyromanes des entraves qu'on avait. Nos regrets, des étincelles, chagrin follet, crépite au ciel, remords stériles, enfumés, l'inutile.